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诸位谈的是关于耶稣所讲的宽恕之道，或者是说一个恶仆的比喻。这是在马窦福音第十八章第21到35节的地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比喻的内容。那个时候，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是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直到七次吗？”耶稣回答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到70个7次。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他开始算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一个欠他1万他能通的，因他没有可还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那仆人就伏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请容忍我吧，一切我都要还给你。”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并且赦免了他的债。但是那个仆人正出去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欠他100德纳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的债来。”他的同伴就伏伏在地哀求他说：“容忍我吧，我必还给你。”可是他却不愿意，而且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们见到所发生的事，非常的悲愤，随即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他的主人大怒，却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所以，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要这样对待你们。这段比喻，我想诸位听众朋友定相当的了解，到底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叫我们要了解，在人跟人之间相处的这种关系当中，宽恕是非常基本的要素之一。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心胸非常的狭窄，我们不容易宽恕别人。也因此呢，如果人际关系没有宽恕的话，人就没有办法和平相处。在这个比喻当中的君王跟他的仆人算账，这个仆人欠他那么多的钱，几乎是差不多是10000块，也可以讲这个数目字是非常的惊人的。这个仆人他苦苦哀求，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还。”因为主人告诉他说：“如果你不能还债的话，你必须把妻子儿女变卖了，然后要还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这个债务是多么的高，多么的大。但是因为他苦苦哀求，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终于宽恕了他。这里说这个仆人得到了主人这么多的宽恕之后呢，他应当也去宽恕别人，但是事实不然。因为当他出去了之后，他就忘记了他从主人那里所获得的这种怜悯和宽恕。因为他有一个同伴，这个同伴欠他德纳，这个德纳呢是非常小的钱，跟他自己所欠君王的那个钱，那真是不能够比。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还，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可是这个恶仆就非常的刻薄，他一定要他还清债务，才把他从监里放出来。所以后来他的同伴知道了以后，就跑去告诉主人，主人就叫这个人来，他说：“可恶的仆人，我宽恕你那么多的债务，而你对你的同伴的一点点的债务，你都没有办法去宽恕他，这个实在不对。”因此呢，就把他关起来。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获得了别人的宽恕，我们也应当去宽恕别人。就如同在天主经里面，耶稣教给我们，他说：“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天主经是耶稣教给他的门徒唯一的一个祈祷文，在短短100来字当中就有这两句话：“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这里好像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愿意获得天主的宽恕的话，首先我们就必须要先去宽恕别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的话，那么天主也不会宽恕我们。因为比喻当中的君王指的当然就是天主。我们国人常说，舍己要严格，但是待人就要宽。但是普通我们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自己呢是非常的宽容、纵容，但是对待别人是非常的严苛。所以在福音里面，我们曾经看到一件事情：有一天有一个人到耶稣的跟前来，告诉他说：“主啊，请容我把我的弟兄眼睛中的一根小草给拿出来，好不好？”当时耶稣听得很不高兴，对他说：“他说你到底凭什么呢？因为当你自己的眼睛中有一根大的柱子都看不到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看到别人的眼睛中的小草？”我想这个真实的故事在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对别人要求非常的严格，但是我们对自己呢却非常的宽。这个是相反耶稣的精神，也是相反国人的教训的。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听听耶稣讲这段话。他说，当你到祭台前去要把祭品祭献给天主的时候，突然间你如果想到呢，你跟你的弟兄姐妹还有一点过节还没有处理好的话，你先把祭品搁在旁边，先回去跟他和好了，然后再来奉献你的祭品。因为圣经上天主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而宽恕别人就是仁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普通我们认为给天主的最高的敬礼那就是祭献，但是其实不然，天主更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具体的去宽恕别人。所以在马窦福音第五章里面，我们就听到耶稣讲了很多的话。耶稣说，你们像听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却对你们说，不要抵抗恶人，而且若有人掌击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那愿与你争送拿你的内衣的，你连外衣也让给他，若人强迫你走1000步，你就同他走2000步，求你的就给他，愿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拒绝。你们一向听说过，宁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这段圣经我想听众朋友一定蛮熟悉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按照人性的或者是法律的正义来谈的话，的确欠钱还债这是理所当然，但是耶稣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应当提高我们的层次。因为我们的层次是什么？我们最终的目的那就是要实施爱德。如果一个人真的他实在没有办法还债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要宽恕他。耶稣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你们看，你们的天父让天空阳光普照，不但是光照好人，温暖着他们，连坏人也得到温暖和光照。他让天上降下雨水，不但滋润的义人，连恶人也得到的好处。耶稣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光爱我们所爱的人的话，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外邦人、罪人，他们也都这样做。所以耶稣要求我们的爱呢，就如同天父一样的完美，就是要提高层次。因此，当我们看到别人真的没有办法还债的时候，我们应当宽恕他们。那只有这个样子的话，人才能够和平相处，不然的话呢，天主也不会宽恕我们的。 就人性的层面来谈，要宽恕别人真的非常不容易，因此呢，我们必须要依靠天主的恩宠，让天主以他的心来做我们的心，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去宽恕别人。当然更需要的就是必须要祈祷，依靠天主的恩宠。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好几年前所遇到的，愿意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好多年前我还是在做本堂神父的时候，我做家庭访问，有一天我去访问了一位在中学当老师的一位华侨。这位陈老师，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跟我分享的那种宽恕的感恩的故事。他在一个中学教书，他们的学校呢，老师要轮流当伙食委员。轮到他的那个礼拜呢，他又想孩子们现在正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所以需要营养，也因此呢，他就每天中午的午餐一个人加一个蛋。他的这个善举本来是值得人家的赞美和鼓励，但是呢，却有一个女的老师看了以后觉得很不是味道，所以就跑到他跟前来对他说，陈老师，你这样做固然为学生有好处，也是出于你的爱心，但是学生非常的喜欢比较，因为我没有多给他一个蛋，你多给一个，学生蛋会比较喜欢你，会归向你，那对我就有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个人就争辩不休，最后争得面红耳赤，到后来两个人不欢而散，不讲话。如果他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上班，我觉得还蛮能够容忍的过去的。但是那么巧的，他们不但是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而且是面对面的坐在办公桌上班。陈老师告诉我，他说第一天呢很容易过去了，但是第二天他就觉得很尴尬。为什么呢？因为除非你不看对方或者是不碰面，但是偏偏就是每天得要看对方。第二天过了以后，他回到家内心非常的不舒服，这时候他记起了耶稣所说的宽恕之道，所以他就热切地祈祷，祈求耶稣赏赐他恩宠和智慧，看如何去处理，并且祈求耶稣给他勇气能够踏出第一步去宽恕对方。在祈祷了之后，他的内心充满了平安喜乐，同时呢又勇气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到了学校的办公室，第一眼看到对方的时候，他就喊他某某老师你早，对方吓了一大跳，因为对方根本没有想到陈老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这个时候呢，对方心开始软了，也自己看出自己的不对，也因此他告诉陈老师说，他说陈老师，他说其实该跟请求宽恕的是我而不是你，你为什么这么做？陈老师告诉他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我们应当要有种包容宽容宽恕的心，所以昨天我在人性方面的确很不容易做，但是因为我祈祷了以后，耶稣帮助了我，给我一颗很喜的平安的心，并且给我勇气，所以我今天才可能做到人性所不容易做到的这一点。后来他们两个人由仇人变成很好的朋友，而且我们可以说陈老师他所做的实际上呢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我们如果讲了很多的很好宽恕的道理，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真正的做到的话，那么我们讲道理就没有说服力了，就如同耶稣讲的，所以光说不做的根本是不对的。所以我想陈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他不必讲太多道理，但是他能够这样做的话，我想就是让别人看出来信仰真正的影响到一个人。在今天的比喻当中，我想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呢，那就是最后第35节耶稣所说的话。这个话呢，我想也是这个比喻的最主要的结论。他说，如果你们不隔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要这样对待你们。我想要强调的是心里宽恕。有很多的人他只能够从表面宽恕，嘴巴讲讲，但是心里没有真正的去宽恕别人，这个还并不是很理想。虽然那样的做已经算不错的，但是耶稣要求的一个境界那是更高。在这里我愿意跟听众朋友谈的就是真正要从心中去宽恕别人，特别是对方如果真的对我们非常的不好，犯下很大的错误，而且伤害我们很大的话，要从心里宽恕的确很不容易。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宽恕并不拿掉啊，并不一定拿掉人在感觉方面的这种麻烦。因为常有不少的教友告诉我，我愿意宽恕他，但是我心里总是觉得我没有宽恕他。我的回答是呢，如果你真的心里愿意的话，虽然你感觉上还是感觉你没有宽恕他，我想你已经是宽恕他了。基督同教会的耶稣会的会主圣依纳爵曾经讲过三级谦逊，他要求一个会士要谦逊，最高的一级，第三级的谦逊呢，就是能够忍受别人的轻慢凌辱。我想从人性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圣依纳爵就告诉他的会士们说，他说哪怕你虽然不能够真正做到，但是至少在你的心中，在你的意志的层面里，你说我愿意这样做，那么已经是不错了。所以当我们感觉到不能够宽恕别人的时候，不要靠这个感觉，只要你意志里面说，天主请你帮助我真的愿意的话，我想已经足够了。诸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比喻我想也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个人的反省。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不少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对那些欠我们的或者伤害我们对我们不起的人，我们是否也能够真正的从心中去宽恕他们呢？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得到的话，那么就要祈求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我想这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具体的反省一下，是否在我的亲戚朋友周遭的邻居或者是同事同学当中还有我不能够从心中宽恕的人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下定决心，并且依靠天主的恩宠，我们踏出这一步嘛。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跟他们重新和好，这样的话也能够重谢天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今天谢谢你的收听，祈求天主降福保佑你们全家幸福平安，再会。